我们讲到最后的神的属性了，是神的主权。那我们上一课呢，在讲神的旨意 will 这个字呢，是有五种的意义。第一，就是上帝的本性，就是神的旨意，就是他的爱，他的圣洁、公义等等。第二，最重要是第二，就是神自觉决定的决，自觉的能力，也就是说，上帝有能力去计划啊，去定一套的计划。第三层的旨意就是这个计划出来的计划，就是做出来那个计划。第四，神有能力去执行这套计划。最后第五，就是给我们受造者的信仰生活的准则。上帝的旨意是要我们过圣洁的生活，那个是指上帝向我们启示的。那这个第五，前面还有四个哈。好了，那伯克夫说呢，最重要是第二重的意义，就是上帝有能力啊，去决定一切。所以上帝的旨意的意思呢，就是He in the most simple act goes out toward himself as the highest good. 上帝自己以自己为至善， delights himself as such. 因为上帝本身是至善的，所以上帝以他自己为乐。然后呢，上帝也以他的受造者为乐，为了他的荣耀，为了他的名字的缘故。因此这个他以自己为乐，他的旨意呢，乃是宇宙的存在的缘由和根基。然后呢，下面啊，我们说不同的神学家呢，对神的旨意呢分两个层次来看。一种的分是说先前的和后来的，第二种呢是预令式的和教导性的。预令就是说上帝预定了，但是不一定有启示给我们。然后呢，教导就是上帝启示了给我们。那这个可能是最普遍的一个二分法。然后第三呢，是 Eudokia and Eurystia， 就是上帝定义去做，或者是他的乐意，他的美意。那这个我们就跳过去不讲了。另外一个第四个也我们不讲了拉丁文哈 Beneplacitum and Signum。 最后那个呢，是隐秘的和显明的。那这我们要讲的哈，标题在第49课文在50页，这个经文从50页开始。神隐藏的旨意和神启示的旨意，这个是我们最普遍用的二分法。上帝隐藏的旨意是在上帝里面隐藏的，显明的呢，就是在律法与福音，就是全部的圣经所启示了。那这个二分法呢，是在生命记29章29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隐秘的事是天
耶和华我们的神的，没有明显的事是永远属我们和我们子孙的，因为我们的神是好叫我们遵行这律法上的一切话。
这节经文呢非常好用，特别是回答很多弟兄姐妹信仰的问题。是啊，背下来就对了哈。隐秘的事是属耶和华的，他没有要启示的事是属他的，不管我们的事不是我们的。好像彼得问那约翰呢，这人如何？耶稣说不管你的事他长寿不长寿不管你的事，你尽管跟从我就好了。隐藏的事，隐秘的事，不是我们的，是属神的。但是明显那些呢，66卷圣经呢都是属我们，目的是要我们遵守这话语的一切的吩咐。上帝隐秘的旨意我们来读一些的经文，关于上帝隐秘的旨意。诗篇115第三节来。然而
我们的上帝在天上，都随自己的意志行事。
他在天上随己意行事，没有把那一切都启示给我们。但以理四章17 22 32和35来。
世上所有的机敏都算为虚无，在天上的万机和世上的机敏中，他都凭自己的意志行事，无人能拦阻他的手，或有他说你在做什么。
这里重复了，至高者在人的果中掌权，要将果赐给谁就赐给谁。不但如此，我们上一次说上帝做王的时候，就是要颠覆这个地上的权势，或者立极卑微的人执掌国权，世上所有的居民都算为虚无。上帝要来颠覆，要来使世上的事成为虚无。在天上的万军和世上的居民中，在天使和人类中，他都凭自己的意志行事。不论是在天使中，在人类中，在列国中的人类历史，无能能拦阻他的手。那当然神的旨意呢，没有说事先都显明的，所以这个是属于神的隐秘的旨意。事情发生了你就知道了，但是还没有发生，上帝他是掌权的。 God is always on the throne， 上帝永远坐在宝座上，就算是在我们干旱的季节。好，罗马书第九章十八到十九节，来。
如此看来，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，要叫谁刚硬就叫谁刚硬。这样，你必对我说，你为什么还指责人呢？有谁抗拒他的旨意呢？
各位都知道这个问题的答复是什么？上帝说：“你是谁，尽敢还嘴，跟上帝啊，他要怜悯谁就怜悯谁。”要叫谁刚硬就叫谁刚硬。好，罗马书十一章三十三到三十四节，来。深哉，
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，他的判断何其难测，他的终极何其难寻，谁知道主的心，谁做过他的谋士呢？
这些都是属于神的隐秘的旨意。最后，以弗所书一章五节九节跟十一节，来。所以不论是我们做神的儿子，或者是成了基业呢，都是神所预定的。而这个预定呢，是奥秘，是按照他随己意所定的旨意，就是这么简单。好，关于上帝启示的啊旨意啊，这些是明显的哈。好，我们来读马太福音七章二十一节，来。和刚才那些的隐秘的旨意呢相对照的对称的，就是在地上不是所有称主主啊主啊的人都能进天国，是怜悯谁就怜悯谁，不是说人愿意做神的儿女就可以得到的。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，不是所有称不主主啊主啊的人进天国，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。我在这里呢顺便提一提，耶稣所讲的遵行天父旨意呢，就等于保罗所讲的信心，也等于雅各所讲的信心加上行为，就是活的信心啊，不是说行为有什么功劳啊，信心都没有功劳的，信心跟行为都没有功劳的，我们是唯独靠恩典得救的，但是是借着啊遵行天父的旨意。那天父旨意是什么呢？认罪悔改信靠耶稣基督，加上活出好行为来，这一切都没有功劳。那我们基督徒常常会说，是啦，信心加上行为，但是呢无意中呢，我们心底里是觉得这个信心跟行为啊都是有一点功劳的，我们人啊对于我们的救赎是有贡献的，一点贡献都没有。但是要不要做？要。有没有功劳？没有。好，还有约翰福音四章三十四节，请。耶稣说，
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，做成他的功。
所以主耶稣做出来的功就是父的旨意，就是父的旨意。约翰七章十七节，来。
人若立志遵着他的旨意行，就必晓得这教训或是出于神，或者是我
这里讲人若立志遵着神的旨意去行，那就当然就是遵着神所启示的显明的旨意，就是圣经的教导去行。最后罗马书十二章第二节，来，所以要认识神的旨意呢，是需要不效法这个世界，而且心意就是我们的思想，或者用今天的说法，我们的价值观要更新而变化。这个我们的价值观，我们心思意念更新变化，就是啊，同时反过来就是查验神的旨意。神的旨意都记载在圣经里。好，所以神所启示的旨意呢，是每个人都能够知道的，也离我们不远。生命记三十章十四节，请来，这话。罗马书十章第八节，请。
他到底怎么说呢？他说：“这道离你不远，正在你在你心里，就是我们所传信息的道。”
是的，就是我们所传的道，就圣经里的信息，这个就是神的旨意，离我们不远的。好，伯克夫是这样做结论的，他说神的隐秘的旨意呢，就包括他所定义要发生的事和他容许要发生的事，而这些都是绝对定好的 fixed 定的已定的。再说一次哈，上帝隐秘的旨意就包含了他定义必定发生的事和他容许发生的事，而不论是定义或者容许，都是必然必定会发生的，是绝对已定的固定的 absolutely fixed。 那上帝所启示的显明的旨意呢，就是吩咐人生活要尽的责任，也就是说呢，人如何行才能够享受神的福分。那当然这个就是要看人的遵守了啊，遵守不遵守，但神那个隐秘的旨意呢是不改变的。五十二页，现在我们来讲神的旨意是自由的，是自由的。我们很多时候以为人有一种的自由意志，就是人爱做什么就做什么，这个人呢从来没有那种自由意志的。假如自由意志的意思乃是说爱做什么都可以做，或者随己意行万事的话呢，那只有神才有，只有神才有这种的绝对的自由。而神的旨意是自由的。好了，那现在这个自由这个字和必然呢，我们要来看，现在我们要分三到四个层次啊，你听懂了是非常的奇妙，也是非常重要的。好，我们来看，很多时候人们会辩论，究竟神在执行他的旨意，就是实现他的旨意的时候，是必然的作为还是自由的作为。那这个问题呢，先要有一些的分辨才行。正如啊，神有必然的知识和自由的知识，他也有必然的旨意和自由的旨意的，必然跟自由。上帝的旨意，必然的旨意和自由的旨意。我们来看什么叫做必然的旨意呢？上帝意志他自己， God wills himself， 什么意思？我们讲过了吗？他以他自己为乐，他以他自己为至善。所以上帝他那个必然的旨意就是说，上帝必然定义做他自己，他必然不背负他的圣洁的本性，他必然永远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个位格的。这个不是他选择，不是他凭他的主权做了什么决定什么计划而成就的，他就是神，他就是圣洁的，他就是三位一体。这个不叫神的旨意啊。那我们在希腊神学里面说了又说，说了又说，当你说神的旨意，不论是隐秘的还是明显的，当我们一说到神的旨意的时候，肯定是三一真神的旨意。 就是圣父、圣子、圣灵的。你不能说圣父的旨意，他计划生子，子就生了，那这样子子就是有开始的，有起点的，不是的。啊，你不能说父生子或者灵从父而出，这些是上帝的旨意，父的旨意，不是，这是必然的。神从来就是父子圣灵，从来就是圣洁的，从来就是神。他必然 He necessarily wills himself， 他必然意志做他自己，所以呢他必然爱他自己，他必然观看他的所有的属性而喜乐。我们还没有讲到他观看他所造的甚为美好啊！神看他自己是美好的，圣父爱圣子，圣子爱圣父，圣父圣子合而为一等等，就是说他们爱自己嘛，这意思对不对？但是他从来没有任何的压迫或者被迫，他一定是按照他自己的定律而有作为的。所以神的必然的旨意既然是必然的，也就是宇宙中最高的自由。上帝是主宰，所以他有最高的自由，但是他必定是那位圣洁的掌权的主宰，又是必然又是自由。那现在我们还没有讲到自由哈，这个还是在讲必然的旨意。上帝一定是主宰的，他一定坐在宝座上，他一定是那位随己意行万事的神的，所以他那个自由啊是必然的，听到没有？我说他的自由是必然的。那这个第一是必然的。很明显的，这里呢没有因果关系，就是说上帝呢没有做了一件事情因此就成为上帝了，上帝就是他自己的成因，他就自己的生命的源头啊。但是好了，现在我们讲完了上帝的必然的自由啊，或者必然的意志。但是上帝所造的人类啊、天使、动物等等的那些呢，是他的自由的旨意的对象。就是说，简单的说，上帝对天使、人类、宇宙呢是主宰，是用他的自由的主权来掌管的。讲完之后，我们再来做个结论啊。上帝是自愿的决定，他要创造什么，什么时候创造，定下所有他的受造物的年限、疆界、际遇、一生等等，他为人类、天使等等都定好了他们要走的道路，定好他们的结局，也使用他们成就他的旨意。虽然上帝赐人和天使有自由，但是他的旨意呢，同时控制他们的行动的。圣经是用很绝对的口吻来说到这种的神的自由的旨意的。好，我们再来一次哈。第一种呢是必然的，神肯定是主宰，他不会不是主宰的，他不会背负他自己的，他一定是那位圣洁的神的，那那个叫必然的。但刚好那个必然是什么东西呢？必然是个最自由的、最高的掌权者，所以又是必然又是自由，那是他的本性。第二，这个必然是神的永恒里从来没有一秒钟不掌权的神呢，他定了计划，是凭他的自由主权定好了要创造谁，要拯救谁，我们人生的道路、年日等等，那那是自由。什么叫自由呢？就是这位必然是三位一体圣洁的神，他自由的定出来了。还有他定了这个计划呢，没有第二号计划了，只有一个计划，没有说诶人犯罪怎么办，哦对不起再来一次啊，没有的。上帝是定好的，他定好人类、天使、宇宙是为了他的目标、他的荣耀而被造而生存的啊。请听我读约伯记十一章十节，他若经过将人拘禁遭人受审，谁能阻挡他呢？谁能阻挡他呢？约伯记33:13，你为何与他争论呢？因他的事都不对人解说，你为什么要埋怨呢？他不一定，他不需要对人解说。 诗篇115第三节，然而我们的神在天上，都随自己的意志行事。这些有件我们读过的啊，箴言21第一节，王的心在耶和华手中，好像龙沟的水随意流转。以赛亚29第十节，你们把事颠倒了，岂可看窑匠如泥吗？你怎么把上帝当作被造物来看？被制造的物岂可论制造物的说他没有制造我，或者被创造的物论造物的造物主说他没有聪明？这个是不可能的嘛，这是荒谬的啊！我们是受造的，我们是仆人，那神当然就是那位造物主，是主宰。以赛亚45第9节，或在那与造他的主去争论的，他不过是地上瓦片中的一块瓦片，泥土岂可对他的主说你造什么呢？你做什么呢？你所做的物岂可说你没有手呢？马太20章15节，我的东西难道不可随我的意思用吗？因为我做好人你就红了眼吗？然后罗马书第九章，我们读过很多这些的经文的了，15到18节，20到21节，包括我们属灵的恩赐，哥林多前书12章11节，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，随己意，随己意分给个人的。所以我们的神按照启示录第4章11节啊，我们的主，我们的神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。那我们昨天讲过，这个上帝的荣耀尊贵权柄，就是说在我们赞美他的时候呢，是我们归荣耀给他，也就是说我们述说他原来就是蛮有荣耀尊贵权柄的，不是我们赞美他他就有了这个权柄，不是的啊，我们是在宣告他从来就是那么尊贵荣耀的。因为你创造了万物，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。教会呢2000年来都维护着神这样子的自由的意志，或者自由的旨意， The free will of God。所以你若要讲自由意志的话，就是随己意什么都可以做的话，那只有神才是随己意行万事的。但是不要忘记，神随己意行万事，他也不是乱来的，他不是任意的，他是随己意，但是不是任意的，他永不背负自己，他一定是按照他的圣洁的本性来定一切。从这个角度来说，他还是随己意行一切的，没有一件事情不是他随他的旨意所定的。假如有一件事情不是他掌管的话，就是碰巧的、偶然的。宇宙有碰巧的事情吗？